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尽管问，因为我今天讲的一个东西是可以说中间的 technical 东西比较多一些，所以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随时问啊。这个我想相信大家都是做数据库的，我觉得数据库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一个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领域。它是这里边既有这个系统构建的部分，也有算法的部分。就是说，这个不管你看数据库里边的任何一个 topic，它总是有算法的成分在里边，同时也有这个system building 成分在里边。从这个算法的雏形，一直到实现，一直到在实际系统中的应用，那么从前到后一条龙的方方面面都有。这样的话，不管你的擅长在何方，我觉得都在数据库领域中都可能能找到你这个适合你自己特长的地方。所以说，而且刚才说进可攻退可守，就是如果你理论上做得比较牛一些，对理论问题比较感兴趣，那当然可以走学术这条路。如果对 system building 感兴趣的话，那么在将来在工业界发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在computer science 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这个可以说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兴趣的方方面面特长的人都有的一个领域。那我今天讲的这个数据流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么它是最早是1996年一篇 stock paper 中所提出这个概念。那么当时的，那么那那那第一篇 stock 文章当然是以理论为主了，但它就建下了这个数据流的一些最根本的一些 foundation。那么之后呢，这个两大阵营，不管算法理论或者是系统构建，都有人在不断的在继续做，然后也有很多实际的成果。那么理论这边的话，就在各个学校都有嘛。System 那边主要是Stanford 还有 AT&T 以及 Wisconsin，他们都做的有比较成熟的系统。那么系统里面既有系统构架，也有这些最 basic 的理论算法的构成。那么今天呢，根据我的背景，我是对这个 system building 不是很懂行了，所以我又从我的理解，从这个算法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数据流这个领域一些最常用也是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几个技术那么希望对大家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好，那么我一般都是用这个 toy problem 作为第一个问题。那么它是你不能发 paper 了，但是他这个已经给你，他这个问题给你了，把这个数据流的模型基本可以比较清楚的勾画出来。那么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副扑克牌，一副扑克牌大概52张了，黑桃、红桃，每个方块四个花色，每个花色13张。那么我现在把其中一张拿掉，然后把剩下的51张都给你，那你的任务就非常简单的，就是问这个我拿掉的哪张牌是什么。这个当然了，如果你记忆力惊人，那当然你看一遍就能记住所有的看过的牌，那么你没看过那个牌，当然就是那个 missing card。但是呢，为了把这个问题搞得更有意思一点，那么现在就认为你的记忆力并不是很好，好吧？你只能。可能你可能只能记住一个或者两个数，但是呢，同时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很基本的计算器，它能帮助你进行一些加减乘除一些计算。那计算器也是 basic 的 version 那种，不是那种 programmable 的，比较简单。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还是你只看一遍这51张牌，同时用你仅有的 poor memory，还有这个计算器，你能不能告诉我到最后哪张牌不见了？OK，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有人会看到过。好，问题可以先用的简单一点，比如我只有黑桃的13张牌，1到13。黑桃 A 到十，黑桃十三，黑桃 K，然后我其中13张可能拿掉一张，把剩下12张给你，你怎么能看一遍，然后通过只记一个数或者两个数，然后把这个哪张牌不见了，最后告诉我？有没有人有想法？啊，对，很好，很好，对， 这个打法也当然也能拓展到我这个一副扑克牌，你就把所有的52张牌编号1到52好了，然后呢你看一遍的时候你就把算一下他们和，对，就是刚才那个那位同学的想法是非常对的。然后因为你知道1+52的和应该是多少，那你差了哪张牌最后就能算出来，你差多少，差的那个数就对应着那个对应的对应的缺少的扑克。OK， 现在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 motivating example。那么我现在把这个问题稍微搞得再有意思一点，如果有2张牌不见了怎么办 ？OK， 你还可以算和，但是最后 ，OK， 我听到了，非常好，平方和，对，你算一个和，同时算一个平方和，那么最后。你就知道你差的那2张牌，一个是 x， 比如一个是 y， 你知道他们的和是多少，同时知道他们的平方和是多少。这样解一个2元24方程组，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哎，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个2元24方程组会有两组解，你怎么确定哪组解是对的？这是个小问题。OK， 没错，他们是对称的，所以两个解实际上是一个解 ，x 等于一 ，x y 等于三，对，那么 x 等于三 ，y 等于一也是对，所以这个并不是个问题。好，那么从这个 toy example 我们就看出这个 data stream 的 algorithm 是基本是这样的一个算法。首先我给定了一个 sequence of items， 这是我的输入数据，算法只能看一遍。不能看第二遍，没有回头路，看过以后你要么记下它，要么就把它丢掉。当然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它们全记下来，这很多问题一般都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就没有意思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把它们全记下来。甚至是现在的目标是要求用最少的内存，同时扫一遍，然后把这个东西算出来。OK， 这就是可以说 data stream 这个 model 的定义，非常简单，就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只能 make one pass over the data， 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不能全存下来，要存尽可能少的信息。那么这两项看着非常有限制条件非常 restrictive 的条件，那么实际中它是有非常强的 motivation 的。因为在很多网络的应用中，你的数据流是很快的，你是一方面你是经常只能看到一遍，而且你不可能把它们都存下来。有的时候就算你可能把它们都存下来，你也不想存下来。如果你能把这个东西算出来，但是没有把所有东西存下来，那当然更好了。这个非常特别在很多 IP traffic analysis 中非常有用，因为我最后 interested 的并不是所有的这些 data， 而是som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比如说我们会后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哪些 IP address 最常出现，然后还或者比如说一共有多少个不同的 IP 曾经出现过，或者说这个 IP distribution 或者 IP address 的 distribution 是什么样的，我只要知道一个大概的一些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就可以了，我们并不需要把全部的 data 都记下来。所以说就算有硬件条件允许存下来，我们经常也不想这么做。那么第三个 motivation 就是在 database 中，我们都知道这个 random access 比 sequential 要慢很多，所以当这个 data 存在磁盘上的时候，你最好是做 sequential access， 这样的话比 random access 要快很多。OK， 所以呢，这个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呢，基本有15年的这个 research designing data stream algorithms。OK。那么今天呢，那么这个领域当然是到现在为止15年了，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说一些 basic 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那么当然后边来讲，这个用到的这些技术就越来越复杂，但是呢根据我的总结吧，大概有那么几个非常常用的技术， 那么今天我就想通过几个例子来把这几个常用的技术给大家展示一下，希望能够你们在解决新的 data driven 问题中可以用得上吧。OK， 第一个问题是 missing card， 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可惜的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你也不能写一篇 paper out of it。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 majority。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据我总结，这个解法就叫做 tricks。基本上我就把所有这种不太 general 的 technique 都管它叫 tricks。这种 tricks 呢，一般它只是对一些 specific 问题可以有效，但是当它有效的时候，它是非常有效的。它的算法非常简单，然后也非常非常有意思。OK， 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叫 majority。OK， majority 定义就是说有一个item 它出现了多于一半，如果它出现了多于一半，我们就叫它一个 majority。 比如说这个例子中你可以数一下，这个 A 确实出现的次数超过一半的，那么它就是 majority， 我们要找到它。当然有可能没有 majority， 就是没有一个 item 出现超过一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返回任何结果。 OK， 就告诉用户里边是没有 majority 的。OK， 这是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个 item 全记下来，那当然很简单，你可以存在一个数组里边，你把 A 的 count、 B 的 count、 C 的 count、 D 的 count 全存下来的话，那你可以肯定你知道每个 item 每个字母的最后的 frequency 是多少，都可以精确的算出来。那么当然这个问题有意思，就是意思在现在你不能把东西全存下来啊，我们的要求实际上更是跟前面一样，你只能存一个 constant number of counts。 你怎么把这个问题来解决？ OK， 就是说这个问题是 trivial 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内存，对吧？但是如果不能存下来的话，我们能不能，我现在我如果只有 O1 memory， 我们可以做这个问题吗？但这个 data stream model 的严格定义说，你只能 make one pass over the data， 对吧？但是可惜的是，其实这个问题被别人很早以前都已经有研究过，实际上是一篇60年代的文章，当时 data stream model 还没有被提出，但是当时已经有人在研究，但是他们没有说这是一个 data stream 问题了。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哎，这个问题他们在60年代已经研究过了。anyway， 他们也证明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如果你只要求 make one pass 的话，这个问题是不可解的。 OK，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想，你都没有办法设计一个算法用 constant memory 并且 one pass 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要求稍微放松一点点，我可以允许你make two passes。 OK，一个提示就是，我第一遍 pass 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个一个可能的 candidate。 什么性质条件呢？什么性质呢？就是如果这个 stream 里边有一个 majority， 那么肯定是我找的这个。然后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真正的把它的这个 candidate 的 frequency 算一下，看它是不是出现了 n 除以2，是它的出现次数是不是大于 n 除以2？如果大于了，那么它就是 majority。如果小于的话，那就是这个唯一的可能的 candidate 也小于 n 除以2的话，那么就是没有 majority。所以第二步是肯定是很 trivial 的。现在就是关键是第一步，第一次 pass 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找到这个一个可能的 candidate？OK。这个是不是也有同学看到过这个问题 ？OK， 我看有人点头啊。那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答案？
就从第一个开始，把它作为一个候选，然后技术为一。向前，如果碰到相同的加一，碰到不同的减一，一直到为零为止，为零为止就再从下一个开始。
对，很好，很好。你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以前看过？好，这个问题，这个算法实际上很巧妙，算法也很简单。我就看到第一个的时候，我就把它 A 记下来，同时记下它是出现了一次。OK， 然后第二个 A 来了，我就把 R A 就变成2了。 然后 B 来了，然后 B 来了以后 B 跟 A 又不一样，就是跟我当前maintain 的这个字母不一样，那这个是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二减一，好 ，B 来了以后，我就减一，现在就变成一了。然后 C 来了以后 ，C 来了以后跟 A 还是不一样，那我就继续减一，再减一就变成零了，变成零了以后就都没有了，就 start from scratch again。然后类似的 D 来了，那就 D 来了加一 ，OK。然后下一个是 B 来了跟 D 不一样，那我减一。简易已汇成零了，所以就又重新开始了。OK， 然后 A 来了，就是 A 一 A 二，然后 B 一 B 来了减掉一 B 来了减掉一，好，零又重新开始了。那么这个我的 claim 就是说到最后剩的那个 item， 如果有 majority 肯定是它。如果没有 majority， 那么他就那就没有任何人是 majority。OK， 算法很简单，是为什么是对的呢？其实大家可以看，每次我这个说 start from scratch 的时候，我们看之前这部分 partial stream， 它实际上是没有 majority 的，对吧 ？OK。所以呢，这个问题这个分析的关键在于我们每次 forget something 的时候，就是我每次做减法的时候，我肯定是cancel掉一对 item， 对吧？因为我比如说现在当前 keep 的是 A， 比如是三，然后又来了一个 B， 然后这时候我做的操作实际是什么呢？实际就是把这个 B 拿掉，同时把已经有的一个 A 也拿掉，把它们全删掉。OK， 就每次我做删除操作的时候，我总是删除一对 item， 然后这一对 item 是什么呢？它们肯定不一样，因为一样的话我会加一嘛，不断的加，当它们不一样的时候，我才会减，两个同时干掉。所以呢，如果有一个 majority 它出现了 n over 2， 出现了多于这个的话，那么它最后肯定会剩下来的。你不可能把它的所有的 occurrence 全部 delete 掉。OK， 所以只要有一个 majority， 它最后肯定能够生存到最后。如果没有 majority 的话，那可能任何人都可能生存到最后。OK，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证明。看有什么问题。好，那么这就是像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majority counting 的算法了。那么刚才说的话，这个算法实际上还是需要 two passes， 对吧？我需要第一遍找到一个 possible candidate， 然后第二遍再去 verify 这个 candidate 是不是真正的 majority。那么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data streaming 算法，因为 streaming 算法是要求你只能 make one pass。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你 one pass 到底这个问题能不能解？那么 unfortunately 有人证明说这个问题是不能解的，就是你如果其实 more precisely， 如果你只能允许一遍 pass 的话，它证明的有个 lower bound 说。